大家好，今系7月29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前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退休两年之后突然被捕，官宣落马当晚，财新网就发表几千字长篇文章起底方星海，显然捉他早就有定案，上面只是在等一个时机。有传闻说捉方星海是瞄准他背后的韩正，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神坤透露，几乎整个政治局成员都和方星海有利益往来。不过这件案真正重要的不是涉及哪个官员有，而是方星海扮演的角色。他在过去20年里面，中共高层和华尔街顶级资本之间最大的接口。蔡神坤透露，方星海长期向华尔街的顶级政商大佬输送中共内部的核心政治和商业情报，并在金融审批上一路开绿灯，令外资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我们还要补充一个令中国股民恨得咬牙切齿的核心爆料，方星海在中国高频量化做空交易的幕后推手。网络最新流出的线索显示，中国量化交易巨头背后全部是华尔街财团的影子，他们将机房装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旁边，伺服器离交易所主机越近，光纤线路越短，落单指令就越快，可能就比普通人快几毫秒。但是散户拿手机看 K 线图，看到的行情已经是历史了，机器在几毫秒内就能够完成上万次高频收割。方星海现在被捕，等于习近平拔了北京和华尔街的接口。习近平在这里告诉中共官场，谁个亦不可以再跟美国有资产原本有私底下的利益勾结。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几大，就在方星海落马当日，彭博社透露，摩根大通漏夜将中国量化交易研究部门的核心员工共30多人撤出中国，调往新加坡和香港，恐怕他们是担心中共顺藤摸瓜捉人，追究他们到底从方星海手上拿走多少利益，外资正在逃走。这里要留个问题给大家，你认为北京捉方星海是权斗啊，还是关国门前的前奏呢？在北京动手的同时，美国亦在行动。7月27号，美国权威调查媒体每日传讯爆出独家报道，上个月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一宗案撕开了美国政坛荒谬的一幕。纽约华人地产商朱岩波在2022年看中了非洲移民安置这块肥肉，想将自己的一间廉价酒店改造成难民庇护所，吃政府的安置预算。市政府一开始拒绝了他，于是朱岩波找到时任市长纽约市长亚当斯的幕僚长卡罗奈，朱岩波送上12万美元，通过卡罗奈的律师事务所洗白。最后朱岩波这间酒店如愿拿到纽约市政府高达482万5千美元的大合同，12万美元贿赂换回近700万美元的合同。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商勾结，每日传讯深入追查后发现，朱岩波是中共侨联的海外委员，而侨联正是中共统战部直属核心对外机构。2019年，中共建政70周年，朱岩波去到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仲企喺天安门广场 VIP 看台睇阅兵，同中共统战部最高层同框。讽刺的是，朱岩波曾喺2018年开咗10万美元嘅支票捐赠俾纽约长乐工会。美国联邦调查局去年捣毁了中共纽约非法地下警察站，就设在这个长乐工会。工会大佬卢建旺5月才被联邦法院正式定罪，也就是说，美国纳税人为安置难民拿的钱绕了一个圈，最后竟变成中共统战官员的私房钱， 甚至用来资助中共在美国的特务机构。钱能买通纽约政客，但亦能成为拖冧一个政权的武器。 Axios 最新爆出的一份谈判内幕，川普对付伊朗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导弹，而是帐篷。美国情报显示，伊朗政权现在绝望到了什么地步呢？银行面临挤提，作为产油国，家有暂无有，出不到粮给革命卫队。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代表是跟川普女婿富什纳谈判的时候，将拿到的现金列为头号诉求。报道中透露，一个方案被摆在台上，令伊朗和阿曼获得对霍尔木兹航运的一些管理权限，并可以分到一份收入，模式参考马六甲由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三国共管的框架。美国官员说，伊朗内部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个正是谈判受阻的地方。如果这个方案落实，伊朗未来的荷包就被控制在美国点头先算数的商业框架上。中共在中东最重要的贡干伊朗被川普叫走了，从北京到德克兰，大国博弈到最后拼的就是金库。你怎样看北京捉了方星海呢？如果你认为这个只是中共内部分赃不匀的权力斗争，请你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习近平是在度为美中断交、关门过苦日子做准备，请你留言二。我们听一段讯息之后，很快回来关注16000中国人的危机。
纽约州长岛的 Linda 女士用三高代谢宝调理了一段时间，她的分享很直接，一起来听一下。
血压有时真的很高，有时又会很低，但是吃了三高代谢宝，它价钱真的很平，效果也都很好，因为它这种不是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一直睡到天光，夜晚不用起身小便，
睡得好，不用起身过夜尿，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状态。 Linda 女士的体会值得参考。健康20所有产品都是台湾 GMP 认证的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30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超值组合，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
我们先主要关注一条突发消息，我们来到日本的九州熊本县，在今日28号，在当地时间下午4:27发生的规模达到7.1级的强震。那个震源的深度是大约10公里。熊本县的零城市、还有雨城市和叫做滨川町，都已经观测到日本气象厅的一个震度，分级入面最高的一个震度就是7。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一个标准的震级，现在观测到是 7.1， 但是日本自己有一个观测地震的级度，那个就是最高级的7级。另外呢，九州多个地方亦都出现了强烈的摇晃。我们来到这个亦都是日本自2024年的能登半岛地震之后，再次观测到最高震级的7级地震。那个亦都是熊本县自2016年的熊本地震之后，再次遇到同级的强震。日本政府亦都即刻采取了这种紧急应变机制，下午4:28，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就成立了叫做官邸对策室。那个首相高市早苗就强调话，以人命为最优先，要求相关部门赶紧掌握灾情，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投入搜救行动、救灾和紧急应变，并且要及时向民众发表相关的避难资讯。我们看到日本的警察、消防、自卫队、海上保安厅全数出动投入救援，而且防卫省亦都派出了航空器、直升机等等的空中确认灾情。截止到傍晚，我们看到日本时间，这个滨川町已经有超过50人送院，消防部门亦都接获了大量的119通报，而且有部分地区发生火灾，有近400年历史的熊本城亦都传出城墙受损的报告。令人担心的是什么？这个主震之后又发生了多次余震。下午5:08的时候，熊本县的天草、卢北地区再次发生规模6.1级的地震，最大震度那个日本的标准是5级。 咁所以大约10分钟之后，又发生咗规模5.0级嘅地震，最大震度系4。所以距离呢个震央大约900公里嘅上海，仲有江苏、苏州等地，亦都有居民感受到高楼嘅晃动。所以日本气象厅亦都一度对明海同埋八代海发出咗发表嘅海啸注意警报，预计最高嘅浪可能系达到1米左右，呼吁民众要即刻远离海岸地区。受到呢次地震影响，包括九州新干线、西九州新干线在内嘅多条铁路亦都全面停开咗，仲有机场嘅跑道亦都暂时关闭。大家知道啦，台积电嘅熊本厂系有工厂嚟嗰边嘅，所以而家已经依照紧急程序疏散紧员工。目前正确认人员、厂区同生产设施状况，包括沿海、内川同埋伊方核电厂。呢几间核电厂经检查之后，目前冇发现异常，周边辐射监测值亦冇变化。佢稍后慢慢呢个灾情，我哋睇到咧就已经凸显咗出嚟咧，就系强震之后有建筑物起火、房屋受损、桥梁倒塌。头先亦都睇到啦，仲有货车呢个列车下货运列车脱轨嘅现象等等。但系不幸嘅系，喺呢场强震发生大约1个钟头之后，傍晚5:45到6点之间，熊本县喺上益城郡嘅加岛町嘅警防警察方面系接获咗多宗嘅报案，就系当地嘅呢个大型嘅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发生嘅爆炸，现场亦都冒出大量嘅烟尘，而且仲散发住就系煤气嘅味道，所以可能系发生咗煤气爆炸。据报道咧，当时爆炸咗呢个威力非常之惊人，而且距离购物中心 1.5 公里之外嘅叫做加岛町公职人员都清楚地听到嘅巨响，所以而家呢个短片已经传出啦。现场嘅画面显示，呢个商场冒出大量嘅白烟，而且咧外围系弥漫住烟尘，建筑物严重咁受损倒冧。目前已经确认商场嘅2楼成个系发生咗倒塌，外墙受损，而且仲睇到呢个钢筋外露嘅状况。咁所以呢，而家根据日本嘅总务消防厅嘅报披露出嚟嘅消息显示，而家目前研判呢个系商场嘅2楼发生嘅爆炸。而家消防人员正展开救援，去确认呢个状况到底系点样，具体嘅伤亡人数，仲有进一步嘅呢个厘清啊。但系当地嘅警方喺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就已经证实话，已经确定有多人死伤。咁另外咧，根据警方嘅统计显示，目前大约系有20到30名嘅商场嘅工作人员，仲有顾客处于失联嘅状况，可能系被困喺呢个建筑物入边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人话系送到医院去，但系都系意识清楚啲吓。唔单止日本嘅气象厅仲喺度警告，未来1周内可能仍然会发生强烈嘅地震。尤其是震后的2到3日内风险是最高的，而且不排除再次出现最大震度7级的地震，甚至规模可能会更大的地震。
随着 AI 晶片价值急升，台湾黑帮亦开始转移目标，一条被指直通北京、涉及数以百亿计的地下供应网络，不单止冲击全球 AI 晶片市场，更直接令辉达高层失去职位。据镜新闻报道，台湾检察机关最近秘密突袭，逮捕辉达资深业务总监张登龙。张登龙并非一般的跑腿或者基层业务员，而是获辉达全球副总裁授权代表出面处理事务的高层人员。他被控協助中共將美國列入黑名單管制的高階 AI 晶片秘密運往中國，案情涉及美國的國家安全。台灣檢察機關拉人之後，將消息封鎖好幾日，直到最近才敢對外證實。這件案到現在已經有7個核心人物被囚禁，這個跨國走私網被識破，源於一個荒謬的誤會。台湾海上巡逻原本是看着一个化学品贩运案的，在监听中发现黑道成员日日都在说两个词 B300， 同货已经收到。警员判断这个绝对是某种最新化学品的代号，没想到日夜跟踪监视，就连什么粉末也都没看到。再回去一查才明白 B300 是目前辉达最顶级的 AI 晶片。呢班人嘅手法就系8个字：合法落单，偷天换日。 他们先用空壳公司向美超微落单买装着 B38 晶片的伺服器，在台湾租高档机房，将机器装入去接上电，假装在台湾本土使用，等辉达和美超微检查完，他们立即将机器拆下来包装，报关就说送去日本，实际上船一出海就在中途改到香港，送入去中国大陆。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张灯笼这种内鬼隻眼开隻眼闭在吸引，这出戏根本就演不到下去。为什么黑帮会转行呢？因为实在太和味了。首先是晶片夸张的利润，川普落了封杀令，中共就急了，一台搭载顶级晶片的伺服器在中国黑市被炒到约$1,100,000，是美国官方售价的两倍。中共国企为了抢到演算力，眼都不眨斥资两倍现金抢货。其次是法律风险少得多的台湾，没有应对的法律，控方只能够用一般商业罪起诉，罪重只是坐5年以下。于是就出现这个横跨美国、台湾、日本、香港四地的跨国犯罪网，背后的水几深，检察机关调查发现每一个环节都有中共内鬼，甚至美方起诉的三名被告中，美超微台湾业务经理张瑞昌下落不明，传出已经捞了10亿元之后就逃到中国，但是黑帮出手，张瑞昌已经人间蒸发。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现在的局势。川普总统今日28号公开警告，美军有能力在一日内摧毁伊朗的境内的所有的桥梁，还有发电厂。他们都强调并不希望这样做，但是呢，伊朗必须要认清现实，重返谈判桌，达成新协议。同时我们看到阿曼方面突然提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区域共管的方案，想要打破目前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僵局。川普总统是在今日上午的时候接受的霍士早上的采访的时候就警告，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回去将事情做完。那个美军呢，看不到一钟头内就可以摧毁掉伊朗的大部分的桥梁，并且能够在一日之内摧毁掉它的所有发电设施。但是摧毁发电设施会令到大约9,100万人失去电力和交通。那个发电厂的话是最难重建的，桥梁建设的周期又是最长。咁所以咧，佢仍然希望透过谈判嚟到解决问题，仲话咧而家美国方面目前处于非常有利嘅位置。但非常重要嘅系，川普总统同时喺节目上宣布，如果唔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去轰炸伊朗嘅后山核设施，就系前段时间一直喺度讲咗呢个地下秘密核设施吓。川普话咧，如果咁样嘅话，咁就去把呢个山俾佢彻底地夷为平地。咁记者问啦，内塔尼亚胡今次嚟会面系咪要话俾你听，伊朗正喺度加固后山核设施咧？佢川普就直接回答，佢话我唔需要佢哋话俾我听呢啲嘢，我所以嚟讲系因为佢希望我继续介入呢个问题。但是多得美国的太空军，我哋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设备，正喺度盯住嗰度。咁所以咧，我哋对情况了如指掌，我非常清楚后山嗰边正喺度发生紧嘅嘢。嗰个并唔系咩大问题。如果达唔成协议，咁样美军就会轰炸伊朗嘅呢一处核设施。呢个系川普总统今日最新发出嘅警告。另外咧，今日我哋睇到以色列嘅国防部长卡茨，亦都喺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采访嘅时候，第一次首度承认，佢话美军嘅战斗机同埋空中加油机正直接喺以色列嘅基地起飞，去对伊朗境内嘅目标发动空袭。所以咧，伊朗虽然佢话知道，他们怎么说美军正在这个利用以色列的基地进行打击，而且伊朗方面也对区域的其他国家打击了很多个国家，是不是？但是他们却不敢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这个就是阻吓力。另外呢，卡茨表示说，其实以色列非常渴望去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样可以令他们倒退40年。但是呢，出于经济原因，他说美国目前没有批准这类行动，这个也是第一次证实他们其实想落场，但是美国没有批准。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同时也都加快了在这个波斯湾地区部署军事 AI 的动作。 今日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成立了第一个叫做双边军事 AI 任务特遣队。这个特遣队呢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就会正式启动，团队的总部将会设在阿布扎比，并且呢是由20名美军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人员组成。这个特遣队呢将会重点研究将人工智能应用到情报支援、关键基础设施保护，还有就是地区安全环境监测方面。这样见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也表示说，这个将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我们将会同地区内最具有能力的合作伙伴一同努力，将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地应用在作战人员身上。美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伙伴都坚定地致力于采用人工智能应用，以更快速度、更大规模地推动创新。另外，我们看到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显示，这个胡塞武装不是袭击吗？造成了这个沙地的叫做阿美吉赞炼油厂的这个气化负循环的发电设施和储存罐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座炼油厂呢每日它的加工能力可以达到40万桶，但是呢受到损失之后现在已经在27号被迫关闭了，那个目前是暂定在8月中旬的时候才会重启。另一边呢，伊朗在今日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在对外宣布说，这个川普不是声称吗将利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对战争期间受损的船只进行赔偿。这个是川普之前总统前段时间宣布的，就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骚扰打击造成的损坏，都是用伊朗扣押的资金去赔偿。他们今日就回应了，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接受这一笔资金的公司或者国家都将会被伊朗列为封锁对象，将不再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阿曼呢也在今日突然提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共管共同管理方案，也叫区域共管方案，那个就是试图要打破目前的美伊谈判僵局。这个方案呢是参考马六甲海峡模式，其实之前就提出了这套方案了，估计就是可能翻身的。但是呢概念上是一样的，就是参考马六甲海峡的运作模式，由区域国家共同管理这个航道，然后呢通过这些船舶、石油公司相关的国家自愿出资成立一个基金。马六甲海峡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是自愿性质，是自愿的收费模式。那这个钱呢未来会用在好像航道安全、海上搜救、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是一样的概念。所以之前阿曼不是提出的方案呢就是这套方案，所以伊朗目前还未表态，然后亦都没有说接受，亦都没有说拒绝，但是只是表示说我们正在评估。这个方案的核心呢就是说给伊朗保留参与权的，所以他就在其中，但是呢就不可以单方面地控制海峡。但是伊朗是希望什么呢？伊朗是希望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然后向船只强制性的收取服务费。那个美国和波斯湾国家全部都是反对强制收费的，因为这样等同于承认伊朗对国际航道拥有控制权。一旦承认了之后，其他海峡说未来肯定是很大问题。所以现在双方对这个航线的安排还有对这个海峡控制权的问题就存在分歧，就是在这里。咁所以我哋睇到呢美军主张船只行靠近阿曼嗰边南部航道，因为阿曼同意话可以唔收呢个费用呢係自愿嘅，你俾唔俾都得。但係伊朗唔同，喺伊朗呢你行南面行阿曼嗰边呢都唔得。咁而家就係强制要求船只必须都行佢所指定嘅，就係喺伊朗领海嘅嗰个路线先至得。所以伊朗外长我哋睇到阿拉格齐呢27号表示话，佢又分别同阿曼以及沙地嘅外长通咗电话，讨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还有区域局势问题。而有意思的是，就在通话之前，沙地宣布他们刚刚击落了有多架从这个伊拉克的境内由伊朗所控制的武装组织发射的瞄准沙地能源设施的无人机啊。所以伊朗就做这些事，表面上跟你谈，背后就是打你啊。咁所以27号呢我哋睇到报道显示话，而家从伊拉克嘅境内受到伊朗支持嘅呢个恐怖民兵组织向包括以色列、约旦、沙地发射咗大约20架嘅无人机。其实唔淨係沙地拦截㗎。所以以军方面表示，寻日27号晚上佢哋係喺呢个死海附近包括约旦边境地区方向击落咗2架入侵嘅无人机。 但是好彩咧，喺无人机冇进入以色列领空就被击落嚟。约旦亦都表示，佢哋系喺佢哋嘅东部领土嘅上空击落咗两架嘅敌方无人机。咁所以咧，虽然我哋见到美军唔再打噶啦，但系伊朗冇直接喐手，利用佢哋伊拉克嘅代理人喺袭击周边嘅国家。另外咧，美国目前我哋睇到佢系采取咗多重嘅手段啊，包括军事威胁、金融封锁等等。在美方的情报显示，现在伊朗面临着包括汽油短缺、银行挤提、财政恶化，以及部分的武装人员的人工是出不到等等这些压力的问题。这样看到根据最新的 Axios 的报道显示，现在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认为，持续的这种经济压力最终可能会比扩大空袭行动比伊朗造成更大的打击。并且呢指出说，现在在伊朗国内已经是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财政吃紧的迹象。那那个我们看到这篇报道是引述美国官员的话，现在情报显示伊朗在为他的代理人武装提供资金方面吕步为艰。之前就一度传出话有半年的时间没给这些胡塞武装啊、什么哈马斯等等提供钱嘛。所以现在面临着仲有汽油短缺的问题。而且在这个财政部长，我们看到贝森特主导下的制裁措施下，他更加是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这种财政压力。所以呢，美国官员认为说呢，目前的这些经济手段再加上美军的海上封锁，长远来看话，这个要比追加空袭的做法更加地有效。咁所以呢，报道最后仲提到话，而家伊朗亦都正继续通过包括阿曼、卡塔尔仲有巴基斯坦呢啲调停方再进行间接谈判嘛。佢就係表达话希望能够赶紧减轻制裁，并且攞到被冻结嘅资产。佢点解前段时间伊朗好愤怒，不断咁骚扰呢个过往霍尔木兹海峡，就係因为美国话你表现好会同你解除资产，但係到咗发飙之前一分钱都冇解除，所以佢就忍受唔到啦。同时川普政府亦都系在坚持，不论达成任何协议都需解决伊朗而家手上仲剩余嘅浓缩核材料油嘅问题。另外，今日川普总统会喺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仲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嗰、那个预计同内塔尼亚胡会晤嘅时候，会讨论伊朗战争、而家黎巴嫩嘅紧张局势，仲以及阿伯拉罕协议等等。咁讲目前呢，我哋睇到川普亦都系公开地有赞扬过呢个内塔尼亚胡系一名表现出色嘅战时总理。
接落嚟呢件事背后嘅水深，恐怕超出一般人嘅想象。最近压住俄罗斯市场嘅中国电子商务老板，都喺度经历真正嘅噩梦，每日都提心吊胆，唯恐发现自己嘅存货好快化为乌有。这个不是系统故障，从7月18号起一连五日，乌克兰无人机集中瞄准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野莓的各大核心仓库，摧毁了野莓十分之一的仓库容量，莫斯科附近的大火冲天，烧了一日一夜。不过今天这条新闻的真正焦点不是在火场，而是在一份合约里面，就在乌克兰第一次空袭野莓仓库的11日之前，7月7号，野莓静静更新了卖家协议，白纸黑字将无人机袭击、炮击、爆炸和军事行动列入不可抗力，平台一个先都不赔。11日之后，野莓就遭遇开战以来第一次袭击。这个时间点有点奇怪，连俄罗斯人自己都在问，平台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呢？这份免责条款最大一批苦主就是中国人了。野莓仓库里面六至七成的货都是来自中国，平台上活跃的中国商家高达16000至18000间，从服装、电子到家居用品，好多中小型商家一次备货就压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一场大火，保证金、全年的利润甚至四处借来的本钱好快就灰飞烟灭了。俄罗斯媒体估计，这轮被烧了的货价值高达1500亿到2350亿卢布，几乎等于野莓一整年的净利润。平台不赔那怎么办呢？作为中国商户的后盾，中共驻俄使馆的回应是， 指导受损商户收集证据，找有关商业保险索偿。翻译成白话，其实就是四个字：自求多福。虽然说野妹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但这间公司远不只是一间电商，秘密就藏在股权结构里面。乌克兰搞的这一场精准政治追击，波兰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发现，2024年野妹和户外广告公司 Russ 合并。值得注意的是，这笔交易是普京亲自拍板，而俄罗斯独立调查记者早就挖出猛料。 Russ 的背后是克里姆林宫和普京贴身核心圈的权贵，合并之后野妹的巨额分红主要全部流入克里姆林宫权贵的袋入面。所以乌克兰这一招打的不是电商，而是直接烧了普京亲信的提款机。这一轰炸的连锁反应有几致命，只是仓存重建都要使330亿卢布。而根据俄国央行野妹公司本身的债务已经高达至少1.3万亿卢布。俄罗斯寡头欧帕加早就在2021年就警告过，野妹如果冧了，会直接拖冧整个俄罗斯系统体系。这个还是在开战前俄罗斯经济相对健康的时候讲的。现在乌克兰火点公司总设计师更公开警告说，先送走野妹，下一个就轮到另一个电商巨头欧中。到秋天，整个莫斯科将进入乌克兰新弹道导弹的射程。他说俄罗斯将全面崩溃，当克里姆林宫的金库起火，普京身边的忠实盟友态度亦开始突变了。一场趁火打劫的外交大戏正在普京的后院上演。首先就是冷静不到的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这个是普京昔日的手下，日前竟当住普京的面将乌克兰战争必须结束这句话连续讲了三次。镜头捕捉到普京当时的表情，又被他吓亲又愤怒。乌克兰内政部部长顾问格拉申科分析说，托卡耶夫是非常老练的政治家，他绝对不可能无端白事讲这种说话，因为这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是替习近平向普京传话。但是格拉申科认为托卡耶夫是为了钱，哈萨克有高达80%的石油出口，必须依赖铝海管道财团走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码头，结果最近乌克兰频繁轰炸黑海油轮，导致这条海上命脉瘫痪，哈萨克唯有减产。俄乌战争已经不再只是俄乌的事，他正在掏空俄罗斯盟友的国库，甚至连普京在中东的盟友都开始演戏。乌克兰炸了伊朗货轮之后，德克兰先是威胁报复，接着在27号，伊朗驻俄大使竟然公开要求俄罗斯对铝海货轮遇袭作出严肃回应。这番话很有意思，俄罗斯都要打到全民动员的程度了，普京还能够怎样严肃回应乌克兰呢？伊朗难道不知道俄罗斯现在是泥菩萨过江，防空系统漏风，根本就没有能力在铝海开新战线？这一种呼吁只能够令普京难堪，伊朗在这里向俄罗斯敲竹杠，既然你普京保护不到手下，下一步再要我们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那就要加价了。面对盟友反面，普京会怎样做呢？克里姆林宫最新公布未来3年财政预算，头号优先是加强国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采访中亦认为，普京正在静静准备新一轮动员，时间就在10月初。回去开头的那10000多名中国商人来讲，你认为这一笔血本无归的账应该同哪个计呢？是乌克兰呢、俄罗斯，定是同普京合作无上限的北京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一条接着一条的新闻看下去，眼睛几乎没时间休息到。晚黑会特别容易干涩。润眼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将水润环境养好，后边补的营养才吸收到入去。 另外咧，三高代謝寶而家亦都有16樽裝八五折、30樽裝八折嘅組合優惠。連結我放喺置頂留言嗰度，點入去睇下啦。多謝收聽呢一節嘅今日新聞，再會。